欢迎各位收听华促会第八集的语音节目，我是 Olivia，华促会的一名权益社区倡议。今天的节目延续上一集，继续关注华裔无证青年的经验。在过往几年，我们见到移民议题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议题讨论，特别在大选时候。很多时候也多聚焦在反对移民以及对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 DACA 计划的攻击。目前，美国国会正在辩论究竟能够将移民改革的法案放进重建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ct） 以财政协调机制的方式来通过。今集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Ru，来自纽约市的一个亚裔无证青年组织。Ru 同事也是 DACA 计划的持有者。Ru 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移民故事，让我们了解无证移民在美国生活遇到的挑战。Ru 分享的虽然是很个人的故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40多万华裔无证人士的写照。希望大家能够对华裔社区相对沉默的无证群体有更多的了解。那先开始入，你可以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吗？
可以啊，我叫 Ru，我目前是一位癌症科专家的行政助理，目前居住在纽约市。
谢谢。那我们这第一部分呢，想要就是多了解一下你的移民历程，然后一些移民的经验。那我们先想问你或你的家人是怎样移民来到美国的呢？
我年幼时，我母亲带着我来美国的。那个时候是偷渡。记忆中，我妈妈跟我说，她要带着我去美国见爸爸，然后我们就踏上了来美国的旅程了。当时是8岁，刚刚过8岁生日，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我记得那一天被亲人保释出来之后，我的亲戚带着我母亲和我一起行走在唐人街。记得那一天上午应该是下了雨，然后我们穿梭在曼哈顿中国城的时候呢，还记得在超市门口外面的那个雨滴落在头上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好像美国跟中国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的不同就是东西都变大了，房子变大了，充满了高楼大厦，不像是记忆中的山区的样。因为我是来自郊区乡下的一个小村落，所以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看到的都是中国人，那种情况就是好像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小中国。
那时候，作为移民家庭的一员，在美国长大有怎样的经历呢？
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由于我父母是无证移民，所以他们迫不得已必须要离开纽约去工作，然后呢，我只能够寄居在亲人的家里。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旅程，因为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学校，周遭都是陌生的人，然后我要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新的所有一切。但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图书馆吧。我发现美国有图书馆，是以前我没有接触到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乡下，所以我没有接触到中国繁华的城市的样貌，所以没有办法做出相对性比较高的对比。但对于我本人而言，我的年幼时期是充满了图书及梦想的。
你说的很有意思，我就想再问一下，你来到美国以后，你说有很多陌生的人，然后完全新的文化，那你是怎样来适应美国的社会呢？
当时我进入的第一个班级是一个双语班，所以老师是会讲国语的。然后我记得好清楚啊，被那个应该是一个 parent coordinator， 应该是那种美国学校为家长及学校设立一个链接的那个单位的人员。所以当被他领到这个课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这就是你的课室了，这是你的老师，他是 Mrs. Ho， 你要跟他学习。那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 Mrs. Ho 就转过来就说，啊，你好，你是新的学生吗？他就一只手撑着我的肩膀，然后就带领着我走向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不能算是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应该算是来到美国之后人生中的第一个朋友，来到孟茹那里。然后他就让孟茹教我从 ABC 开始教起的，然后我就觉得挺不赖的嘛，那我就跟着学呀。所以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很显明的区别就是 ABC 已经不是中国人的那个单字母阿波科的，已经是进入 ABC 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学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好在的是，因为我在中国也读过一年级及二年级前几个月，所以我会一些单字，那相对也帮我逐渐的适应美国的生活。当然我的生活，我来美国的头四年是局限在美国的纽约市唐人街的，所以我并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到美国本土的文化，除了当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之类。区别更大的应该是我将近12岁时，我父母去遥远的外州买下了一家小小的中国餐馆，所以我在进入曼哈顿的公立初中的头一个学期之后，我又转入了另外一家外州的小学六年级的后半年级。那应该是最大的区别，因为我在学校里，那不单单是学校，我在那一整个区域，那整个左邻附近几个小城镇里，我是唯一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是白人，极少少很少很少部分的黑人，我是唯一的中国人。那是鹤立鸡群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好奇，都很想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那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极其慢热的人，所以我就很慢很慢的观察，很慢很慢的融入。
那我也就是想多了解一下你们家庭的移民情况。你是什么时候先知道你自己是无证移民呢？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亲属告诉我们，你的爸妈没有身份啊，你在哪没有办法读大学，你即使书读的再好有什么用呢？你一样不能读大学，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读大学。所以我很早很早就知道了。
你还记住那时候你先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一个极其慢热的人，所以我就很慢很慢的接受了那个，应该说是很迅速的接受了那个事实，但是又很慢的接受了那个事实之后代表的意思。因为你清楚自己是一个无证客，但是其实你并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身为无证客代表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生活中会出现什么样的磨砺，什么样的路途。但是逐渐的我就知道了，但它并不会影响到我。甚至私信的说一下，假使年幼时期的我读大学是梦，那么成长后的我，我已经亲手达到我自己的愿望了，使我自己的梦想成真，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所以它并不会过于的震撼到我，那只不过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罢了。我选择了，就是你要么要接受你的现实，接受所有在我之前的无证客、无证移民的先锋们的路途止步于高中，然后进入他们设定的将来，从事他们设定的那一份行业，还是你走向另外一条路，打破这一个壁垒，打破这一条路，打破这个界限，超越它，完成自己的梦想，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是这样的区别而已。我选择的是后者。
那你说当时候你没有完全可以理解自己是无证移民到底会有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现在你的移民身份怎样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呢？
可以，我这么跟你讲吧。8岁的时候，我不理解无证可是什么意思。我不照样跟其他的小孩子一起去上学吗？我爸妈是不在身边，但是我照样长大，照样去上学，照样学习，照样拿成绩，照样升级。那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可是当我进入更高的等级，当我进入8年级，期末好像是9年级开学前，我收到了邀请函，我可以去参加国家级的论坛。那是当时14岁时我的一种憧憬吧。我想要跟全美国所有优秀的学生，所有在追求更高知识、更高学识的学生，这条路上的学士们，我想跟他们一论高下。我想要去参加这个在华盛顿 DC 的论会及论坛。但是后来我发现，仅仅因为我没有护照，我没有办法购买飞机票从一个州飞往华盛顿 DC， 所以我失去了那个机会。一直到我20岁初吧，我还保留着那一张邀请函，那时时刻刻告诉我，也提醒着我，这就是我身为一个无证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和我隔壁坐着那一位，也许是美国长大，也许是出生在美国，也许是跟爸妈一起移民来美国拿到绿卡的学生一样，我们是不一样，因为他拥有我所没有的一些通行证，人生中的通行证。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刻，成长的那一刻就已经拥有了，而我的出生，我的成长却是没有的，却是被排除在外的。
你有什么另外移民身份带来的挑战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偷渡及蛇头这个名称，因为我是来自中国乡下的一个小村庄。我们那的人想要出国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人来牵线。那牵线的那个线人呢，背后有个组织，他们叫蛇头，或者说偷渡的团体。也许对于官员或者说对于法治社会来讲，这是一个错误的存在，是个不应该存在的团体。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生活环境落后、只有梦想的人而言呢，那就是他们人生中获得梦想的唯一一条路。不好意思，我退后一步。当你接触了这个蛇头的时候，你需要付一个费，你需要付一个旅行费，那他们牵引着你带往你想要去向的国家。那当时我和我妈妈想要去的就是我爸爸在的美国，所以我们在1999年一共付了81000块美金。那这一笔钱不是我们家有的，甚至我的父亲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旅行债。那我们是怎么筹借到这一笔款项的呢？由于我父亲非常的勤劳，所以他累积到一定的声誉，他在他所有认识的人、所有的村庄乡里乡亲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后生，所以他的信用及他人生累积到的他勤劳换来的名声，让他有机会向这些乡里乡亲们筹借到81000块美金来付给这个蛇头，让我的母亲及我获得来到美国的旅行费。那么接下来这一笔费用你需要还给他们，你需要实现你的勤劳及你这么多年累积的信用，然后一分一毫的还给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的父母把我留在纽约亲戚家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我很早很早就知道我们家背负着81000块美金的债务。
谢谢你分享你家庭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很知道美国的移民制度真的是为很多家庭来说是没有一个可以来到美国的路，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到美国。 那你有申请过奥巴马2012年成立的 DACA 计划吗？
当然有呀，我们从小就一直很关注的美国的移民政策、移民新闻，所以当我的父亲及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奥巴马总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6月15号2012年，他在白宫的玫瑰公园那里宣布成立 DACA 这一项计划，梦想学生，应该说是暂停遣返梦想学生的计划。那时候我就想，我符合呀，我完全符合这一项法治制度，所以我当然要申请它呀，怎么可能不申请呢？我等了这么多年。
那你申请了 DACA 计划有什么想法或者经验呢？
当时我是从世界日报的一则新闻中收获到亚裔美国法律辩护教育基金工会的 Bethany Lee李律师发表的一则新闻，说他想要建立一个无证学生团体，然后我想要成为他的团体之中的一员。因为当时 Bethany Lee 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位愿意为无证学生提供无偿无报酬的法律资讯及法律辩护，所以当时我就很仰慕他。所以我联系他之后，我就告诉他，我希望你能够为我申请 DACA。 然后当时 Bethany 我知道，因为他后来有告诉我，他说他很怀疑也很担心我没有办法参加他一手创办的无证学生团体，因为当时我在中国餐馆工作，我一个礼拜要工作6天，每一天差不多都是在12-13个小时上下，所以他很难相信我能够有时间去完成他们的团体会议，去参加所有的团体活动。所以他跟我说他可以帮我联系其他的一些愿意无偿帮助无证学生的律师，为我提供申请 DACA 的服务。但是我就认定了他，所以我就告诉他我一定会做到的。也确实一开始的那前几年我也确实做到了，我参加了所有的会议，所以我也开始参与到区域中无证学生、无证团体、无证课的社区活动中。
那你认识其他亚裔无证青年后有什么种反应呢？
认识的第一个应该是红梅，因为后来红梅姐姐就问我说，你还记得吗，如当初我们走进99 Hudson Street， 也就是 Bethany Lee 在的那一家亚裔美国法律辩护教育基金的那一栋楼的时候呢，那里好像有，我不记得了，是3个还是4个电梯。但是可能由于我们的心情太过的紧张还是太过的兴奋，所以我们就分辨不出他究竟是在12楼还是14楼，所以我们导致我们两人都在那一栋摄像机，就是那一栋楼梯上跑上跑下走了2-3回。我记得我在12楼看到他，诶，我怎么又在这里又看到了他呢？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后来接着我们就一起进入了那个会议室。不好意思，这只是个插曲，但是感觉很好呀。我发现有很多跟我相似的人，我们来自亚洲的好几个不一样的国家，到现在应该有累计十几个不一样的国家了，但是当时的话也有7-8个不同的国家吧。然后大家都带着他们独自的故事，他们独自的样貌，但是有一个地方是相似的，那就是我们同为异国他乡的无证客。虽然说这句话讲的可能不大恰当，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把美国当成我们自己的家，所以不能够算是异乡，也算是本乡了。
谢谢你分享，如。那这下一部分呢，我们想要多谈一下你作为无证移民及亚裔和华裔的这一点。好多人觉得无证移民的议题都是拉丁裔族群的议题，或者大部分的无证移民都是从拉丁美洲来的。你有听过类似这种的讲法吗？
当然呀，因为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各大报道，他们只会报道的就是拉丁籍的无证客。 不论是乌镇的成年人、乌镇的民工，还是乌镇的学生，我们的亚裔区域嘛，可能华侨的侨胞们，我们就是怎么讲呢，可能跟我们的成长背景有关，也可能跟我们的文化有关，因为我们不大喜欢站在聚光灯下，我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也有种种的恐惧及失语，我们总是担心要是我们暴露了我们的身份，那么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的后果，我们的父母会不会被抓走，我们会不会失去千里迢迢来到美国的意义，如果我们被遣送返回我们的国家的话，我们还会有机会再重新回到美国吗？我想这是地域赋予我们最根本的不同。因为拉丁籍的无证客，说句难听点的话，不论他们在拉丁籍哪一个国家，但他们都可以走到美国籍拉丁籍国家的边界之后跨境来。但是我们亚裔，打个比方说我自己，我来自中国，如果我想要来到美国，我只能够坐飞机或者坐船，我走是绝对走不到的。那当初中国也有一批政客，他们是的确是坐的船来的，在路上死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在集装箱里来到了美国，死在了美国。只有极少的运气非常好的一部分才可以在美国这一片地上生存下来。所以我只能够说，由于地域的不同，我们必须要经历的，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同，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在各大报道中呢，那也有可能应该是最无聊但是也是最典型的那个说法，就是 I see nothing, hear nothing, say nothing， 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也什么都不会说。因为我们要首先学会的是保护好自己，才可以活在这一片土地上，然后再去想其他。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存在，那么那是错误的。就像我先前提到的，单单是我们的团体十个人以内，你其实已经有七八个国家。我们有印度人，有东南亚几个国家的人，他们国家的名字我中文可能说不好，比如说有 Bangladesh， 也有 Laos， 然后还有越南、泰国、新加坡、香港，我本来是大陆，中国大陆，然后还有一些是小部分少许中东，那是偏向东南亚的人都有，还有几个是韩国的人嘛。所以这只是举个小例子，所以我们是存在的，只不过只是只有极少部分的我们愿意走到报道之下吧，愿意出现在今天晚上的这一份podcast 上，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其实存在，只是你们看不到我们而已。
你分享的这些担心其实是对保护自己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可以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和做法。
你看，你想想看，我们家就单单我们家而言，我们一家人背负的81000块钱的美金来到美国，那只是两张票，一个成年的女人带着一个8岁的女娃来到美国，你要肩负起这一笔债务。我记得的是我父亲手中那一长长的欠条，上面隶属的每一户人家，我们的欠款，我们欠每一户人家的欠款，上面有多少个1000块，多少个2000块，甚至还有一些500块，只有一个或者两个5000块钱。你知道我们当初欠了多少人钱才可以来到美国吗？如果你没有办法，你甚至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的话，你要怎么付得起你欠人家的款项呢？难道说你今天来，明天被抓，后天遣返回中国，你这81000块美金的债务就可以不用偿还了吗？这不可能。然后我的朋友们，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的难处，他们各自的故事，那可能要将来下一次再去讲了。
对。那在华裔移民群体里，很多人都没有听过有无证的亚裔或华裔， 大家对无证移民的想象或刻板印象大多都来自以假之心或比较右翼保守的看法啊，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改变这些比较负面的看法呢？
嗯，这个我不是很认同。不是所有的华裔移民群体里都看不到无证客的。其实有一部分的华裔移民群体，他们非常的清楚无证客的存在。打个比方，曼哈顿唐人街东百老汇上，那条街上你上去抽一个，十个里有，不要说，不只是五个，十个里有七八个都是无证客。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蛮清。只不过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比较艰辛的路，然后他们只能够勇往直前的追续走下去，而他们的后代可能也没有想过还有一个可能可以跳出他们的生活圈子，进入到另外一个生活圈子。而我可能比较叛逆，应该说我的思想会比较叛逆，我不服，我为什么一定要屈服于我的命运？为什么我要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接受了所有我伸手我可以触摸得到的教育和知识之后，我还要回归到我原先的设定里呢？假使我这个设定是我必须要从事中国餐馆的工作，我长大之后我必须要与另外一位也是从事中国餐馆的男士成家立业，然后我的立业就是要成立另外一家中国餐馆，然后继续延续我的后一代，凭什么呢？为什么呢？难道说我从八岁到十八岁所学习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让我的小孩将来再一次重复的踏印曾经我父母走过的路吗？绝不可能。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在这一个华裔群体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无证客代表的是什么，无证客能走的路是什么，而他们都坚信的只要继续走的这一条路，他们就可以走出他们的阳光大道。可是我的思想会比较叛逆，我认为即使我走出另外一条路，我也依然可以把我的独木桥走成阳光大道。所以我刚刚说我并不认可华裔社区里他们不知道无证移民的存在，只能说是他们生于此长于此，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被漠视，习惯了漠视别人也自我漠视，所以他们不会去尝试超越这一个无证的枷锁。
嗯 Rue 你说的很对，谢谢你可以这样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你想大家可以怎样来多认识无证移民的经验呢？
因为之前说出他们漠视了自己，或者说他们已经习以为常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不再去重视它。因为当一样东西不论再奇怪，当它变成正常变成平常的情况下，人们就不会去过度的注意它。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无证学生站出来，提供更多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更多的无证学生的旅途的话，或者心理旅程的话呢，也许我们华裔社区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吧。我觉得我们现在缺乏的是更多的声音，当我们有更多的声音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是我们的声音太少了。
嗯，那我们今天肯定是很需要感谢你，因为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上，也在分享的一些生活经历，那也可以让大家多了解。那你觉得有什么关于移民的声音或论述是不准确的、错误的或者有害的呢？应该有很多吧。
是啊，其实最打击我们亚裔的应该也是曾经把我们亚裔学生捧得最高的吧。嗯，古代的时候呢有个词叫捧杀， 我觉得呢，那很相似于彭沙，因为美国的社会，或者说美国的舆论给我们亚裔学生，或者说那些顶尖的亚裔学生出了一个很好的名声，叫 Model Minority， 就是好仿佛我们亚裔是少数民族中的模样，或者说模板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亚裔中也有很多学生很辛苦的、很用心的、很努力的去读书，想要获得另外那张门票，可以通往更高的，无论是学术界也好、商界也好，或者说追求更高的生活权利、经济条件各方面。但是其实还是有更多的人是被移下来的，是遗落下来的。他们其实跟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勤奋带来的并不是成绩上的优分，他们只不过是和平常的学生一样，一样的努力，一样的付出，然后获得相对中肯的成绩。但是他们却时时刻刻存活在那个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尖子生的模板或者说模样的框架内，似乎他们都不存在。但这其实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那是一种捧杀，因为他把亚裔的学生们捧得那么高之后，剩下底下的那一批学子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似乎都难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定位，逼着所有的家长，逼着自己的孩子们只能努力努力，不断的努力，获得更高的学业上的成就，获得更高的更体面的工作，更高的薪资薪酬。但是其实已经失去了最根本的，我认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西式文化的一点梦想和创造力。因为我认为那是我们东方国家或者说亚裔社区需要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说的很对。其实好像也有很多人有个看法，就是觉得亚裔移民或者亚裔的学生都是不需要任何的帮助，因为已经很优秀。但是其实这也是个很错误的一个看法，因为每一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些特别为亚裔移民的支持，然后帮助服务。
对啊，因为当你被模板化、区域限制在一个设定里之后，当整个种族被设定在这个模板里面后，当你出现一些与模板不符合的情况，他们就会被抹杀，他们就变成不存在。我觉得其实现实的生活中有一个最好的现象可以体现出这一个错误的，就是若要论接受心理治疗或者说 talking therapy 的人数里，亚裔是占据最少百分比的人群，因为他们从小就被逼迫着要强大，要逼迫着要优秀，要完美，要事事都做到最好最棒最优秀，你不可以有错误也不可以有错处的情况下，你怎么在告诉一个成长后今年每月成长后的自己，其实我是可以哭，我可以错，我可以对不起自己，我可以做得不够好的呢？要怎么面对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呢？很难，真的很难。所以那会是我个人认为那会是个不久的将来后一个极大的问题，应该说是 mental health crisis。
其实我觉得很多亚裔青年都会有这种经历，然后这种困难。对，目前全国有很多移民倡议组织和移民社区都推动移民改革，那你可以分享一些我们目前的移民制度有什么问题呢？然后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改善其美国的移民制度呢？
我想相信大家对美国境内现有的宪法上或者说是律法上所缺乏的一些移民政策都有目共睹，因为这已经是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了。但是呢，很显然的一点就是现在各家应该都在担忧的是接下来 DACA 会变成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的拜登总统或者说我们接续拜登之后的总统会怎么处理梦想学生。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永远不会放弃也不会停止维护身为人的权益，身为移民的权益及任何违反公义公正的政策。我觉得这是身为人最基本的权益，所以不管我是公民也好，移民也好，无政客也好，还是永久居住民也好，这是身为人最根本的一些权益。然后我认为这一条路，这一场战争，它会有无数次的小战争，它不会一下子就结束，即使大战过去之后，经年累月之后，他还是会有新的一代人出来继续抗争所有一切的不平，继续维护所有一切他们心中认可的公义及公正。然后我觉得从我第一次联系 Bethany Lee 开始，我就已经走上了这一条路，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到，不论是过去的我，现在的我，还是将来的我，我都会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
那你觉得华裔移民为什么要关心移民改革呢？
当然要关心移民改革呀。其实说起来挺好笑的，美国这个国家它建立之初就是在移民，它建立的最根本就是移民成立的国家，所以你让一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不去关心移民的政策，那相对于说推翻了自己最初的存在的根本。所以我觉得这个论点其实不大存在，因为在未来的世界里，世界会你要经由科技的发达，经由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改变之后，我们会发现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小。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之后，人不会再因为某一些限制而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世界会变成一个大家园，它不会因为说我曾经没有马，我跑不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没有车，我去不了另外一个国家，我没有马车，我没有办法翻山越岭去往另外一个大陆。但是现在已经，我认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了，在将来移民与否也许已经不再会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到我们最后部分了，我们结束之前想给你一个机会，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资源，大家可以怎样支持无证的社区人士呢？
我们只要多点关注，多点理解，多一点支持吧就好了，精神上的支持这样就很好了。我们只希望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希望不会听到怀疑说那些无证客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们也是无证客呀。我也希望大家记得，我们在最初最初我们也是无证移民，我们大家全部都是无证移民。其实这不单单是华裔，应该是所有目前占据美国国土的每一个人员，我们最初来到美国时，我们都是无证移民。
嗯，那最后呢，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希望你们大家不要在意那些我语法不通的地方，不好意思，多多体谅。已经来美国很多年了，所以我真正接受中国中式教育的时光只有8周岁之前的那么一两年，所以我的国语不大好，请多多见谅，不好意思。
哦，那今天我们就是很感谢你，如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然后希望未来也可以
再合作。
对，
谢谢你，我也谢谢你 Olivia， 也谢谢 CAA 给我这个机会啊、让我分享我的故事。我也很希望我们将来还会有继续合作的机会。谢谢，拜拜。
多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继续留意最新的移民改革。拜拜。
我是 Jose， 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华促会经济正义项目的 Socrate 来我们的节目。 Socrate，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可以，我是 Socrates， 我中文名叫李默彤。我在华促会的工作主要就是帮助客户找工作，就是写简历、准备面试、填写工作申请表格、回答问题这类工作。
你在华促会工作已经多久了？
华促会工作了快要两年了。
哇，很快。当初你为什么会对这份工作有兴趣呢？
我觉得主要的，对我来说主要有意思的方面就是帮助别人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吧，就是找工作对所有人都很重要，所以如果能提供一点帮助，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
了解，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的背景吗？因为我想很多社区人士，尤其是还没有跟你碰过面的，都还蛮想知道就是你的背景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在哪里成长啊，在哪里来的，在不湾区已经待了多久啊？
我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大，在多伦多附近，然后呢我来湾区可能有五年多了。我之前呢是在湾区是做科技业的工作，但是两年前我换到这个职位，换了一种不同的工作。
还蛮有意思的。那如果你不是在工作的话，一般你会在做什么呢？
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喜欢去跑步，还有去攀岩，还有就是除了这些就是喜欢去读书啊，看电影，还有就是学习用软件画画或者做一些动画。
哇，感觉还蛮有兴趣，就蛮广的你的兴趣。然后因为现在差不多就是年假，圣诞假期快到了，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最期待的就是见到家庭，还有见到女朋友，出去去海边走一走。最期待主要就是休息吧，放松。
好，很好。那感谢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就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你，之后如果在办公室碰到你也可以跟你闲聊几句。好，就今天就这样。
好的，节日快乐。